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第949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师父最新经文《理性》与明慧网发表，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三篇，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师父最新经文《理性》已于明慧网发表。师父新经文《理性》已于2020年3月19号在明慧网刊登。
接下来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和圣马丁广场的周末讲真相反迫害活动已经坚持多年。2020年3月7日周六，法轮功学员又来到特拉法加广场向广大民众展示法轮功真相。在六个小时里不间断的练功，发放真相传单，讲真相，征签反迫害。两位大学生丹尼斯和马里斯彭了解真相后立即签名支持法轮功的反迫害。丹尼斯说，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有意义的瞬间，在这里支持你们反迫害。他们认为有必要让更多人了解这些真相，他们打算回去后进一步了解法轮功。伦敦市民帕特女士与两个孙子路过特拉法加广场，老人看到法轮功学员真相展示后立即签名，希望制止迫害，随后鼓励两个孙子也签了名，我希望他们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孙子康纳说，从人身上强制摘取器官，那是不对的，是错误的。凯瑟琳是位退休教师，路经法轮功学院展示的真相，驻足表关注。他说，自己八年前就听说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听说过中共活摘罪行，去年签名了，认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持续太长了，国际社会要一起尽早结束迫害。祝你们好运，你们法轮功学院讲真相，一定要坚持下去。
瑞典法轮功学员3月14号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国会大厦旁的钱币广场竖起停止迫害法轮功醒目的横幅，摆上真相展板，在这里举办讲真相活动。国会议员安·索菲·阿尔梅站到了学员中，和学员一起抱轮，随后和学员交谈。他说，我今天来工作，看到你们在这里特别的高兴，我就来了，我支持你们。接着他还说，这场迫害到现在还在继续，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我在议会上也多次提出此事，但我个人能做的还是很有限，我是非常支持你们的。临走时他一再表示，他会继续呼吁整个欧盟的议员都动起来，停止迫害。
3月6日到8日，立陶宛法轮功学员与来自波兰、拉脱维亚、俄罗斯及白俄罗斯的学员们共同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办为期三天介绍法轮大法真相活动。学员们为此准备了立陶宛语、俄语、波兰语及英语四种语言的展板及十多种语言的法轮功传单，受到立陶宛民众的关注、赞赏、支持及欢迎。人们真诚地感谢法轮功学员，认为这样的活动非常必要。卡门斯科先生说，我听过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活摘器官的报道，想想都感到真的可怕，这要多邪恶才能干得出来。我参加征签，我们全家都签名支持你们法轮功学员。安卓尤斯莫哉先生得知在中国很多法轮功修炼者因为他们坚持信仰真善忍的原则而被中共酷刑折磨，甚至被活摘器官时，他说，善恶都有报，神一定会严惩这些杀人凶手。他也在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之罪行的刑事举报书上签了名。
3月15号，台湾花莲法轮功学员一如往常到车站前广场设置真相展位，展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呼吁停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制止中共活摘器官，并向民众征集溯江签名反迫害。从事资讯业的夏先生利用休假日到花莲游玩，等车时学员向他征集签名反迫害，他同意签名后说，我支持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活动，因为我的工作和网络有关，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也知道这些残酷迫害是非法侵入式的。
3月7日，洛杉矶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热闹的华人区圣盖博士举行系列活动，将法轮功真善忍的美好带给当地居民，同时揭露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与中共互相利用迫害法轮功的罪恶，让人们认清中共的本质，为自己的生命做正确选择。法轮功学员手持横幅，中共是人类真正的病毒，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解体中共，制止迫害，希望借此唤醒人们，让民众理解世界需要真善人，中共不等于中国。
美国国务院在3月11号发布的2019年人权报告中多次提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及人权律师的迫害。报告说，当局利用行政拘留来恐吓政治犯和有信仰的人，并阻止公众示威。中共用所谓法律教育中心关押人权活动人士和有信仰的人，特别是法轮功学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报告发布会上的讲话中点名批评了中国、伊朗、委内瑞拉和古巴这四个国家的人权记录。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山东省郯城县法轮功学员朱同贵2018年5月被林依兰山区国宝绑架，非法关押14个月后，近日得知被林依兰山区法院秘密网判重刑，非法刑期可能是9年。同贵在临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14个月之久，身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法轮功学员邹礼明2019年9月被劫持到锦州南山监狱，11月转到大连监狱，于2020年3月8号被关押迫害致死，终年66岁。邹礼明向民众讲真相，被警察们用卑鄙手段跟踪，2015年6月再次遭绑架，被非法判2年6个月，因身体不合格没有执行收监，在家休养，其中数次被法院带回医院检查身体不合格。
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湾沟镇张孝琴、张孝莲姐妹2019年4月16日被警察非法入室绑架抢劫，张孝琴被非法判3年零9个月，于2020年1月被劫持到长春女子监狱，张孝莲被非法关押15天回家。
湖南省衡阳市法轮功学员肖美军20年间不断遭受冤狱迫害、酷刑折磨，长期流离失所，两次被非法判刑共10年，70岁高龄还被关押狱中，被迫害致残，半身不遂，于2020年3月2号含冤离世，终年72岁。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3月1日、7日和8日，纽约法轮功腰鼓队连续应邀参加了美国东部三个地区的圣派崔克节游行，所到之处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3月7日，腰鼓队参加了在新泽西州中南部的蒙河里镇柏林顿举行的游行。这是一个古老的城市，它第一次迎来了法轮大法纽约腰鼓队和莲花舞蹈队。
3月14、15周末两天，新西兰奥克兰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库姆秀，腰鼓队和舞龙队的表演受到了当地人们的欢迎。沃尔夫是一位英文教师，在现场非常认真地学练法轮功。他说，我现在面对许多压力，很容易感到疲惫，想做一些事来帮助增强体力和精力。我觉着看介绍还不如当场来学练法轮功，直接体验更好。
2月28日至3月1日，澳洲布里斯本展览中心举办了全国规模最大的健康博览会，吸引了数十家参展商和上万名参观者。 法轮大法和平之旅精美系列照片、法轮大法书籍、明慧周报等真相资料在法轮大法的展位上展出，真善忍美好纯正的能量场吸引了众多参观者关注。
29号，南澳法轮功学员利用公众假日，在阿德莱德市中心举办练功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恶及对法轮功的迫害，受到市民和游客的关注和支持，纷纷踊跃签名支持反迫害。当日适逢阿德莱德国际音乐节期间，许多前往植物公园观赏表演的市民和游客经过法轮功学员的信息台，了解了真相。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大庆市让胡路区成为疫情重灾区的原因，致大庆公检法从业者。这次武汉肺炎爆发，在黑龙江大庆市的五区四县中，让胡路区的疫情最严重。让胡路区的各个住宅小区和大庆市北部公路封闭，给全区市民生活造成极大的不便，人身造成极大的威胁。让胡路区委书记和一个直接负责防疫的副区长双双被免职，让胡路区被黑龙江省列入疫情最严重的区县之一，并且一直到黑龙江省最后的五六个疫情最严重区县时还有让胡路区，直到最后所有区县疫情降级。自从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和中共互相利用迫害法轮功以来，大庆市非法判刑了许多法轮功学员，基本上都是让胡路区法院实施误判的。这不是巧合，是上天的一种惩罚。我们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有善良的一面，所以公检法从业者很多事不可不信，你们一意孤行造成的后果许多是无法挽回的，当你们明白的那一天会追悔莫及。人命关天，即便你们觉得上面有指示没有动作不行，其实你们也还是有办法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那样你们的良心之举就会给自己和家人以及本地的市民结下善因，就不会再招致如此的灾难。希望斟酌珍惜机缘。
北京王晶晶遭绑架后讲真相，叮嘱警察三退。北京来稿。北京通州区北苑万达广场原来是人流如梭的地方，受疫情影响，现在广场上人很少。2020年3月9号，在北京万达广场附近，法轮功学员王晶晶被两个警察拦截，要求查看身份证。王晶晶说没有带着身份证，这样王晶晶被两个警察带到了北苑派出所。在北苑派出所，王晶晶主动告诉警察自己修炼法轮功。现在北京的疫情形势严峻，当大家都隔离在家的时候，一线的警察接触各种陌生人，工作危险。刘伯温悲戟预言了这场瘟疫，而且给出了破解之法，所以在这时候遇到你们也不是偶然的，应该是前生有约来告诉你们破解之法的。这破解之法就是三个字谜：七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三点加一勾，八王二十口，谜底是真善忍三个字。记住这三个字就能度过劫难，并把随身携带的几本瘟疫蔓延全球如何独善其身拿给他们看，说这里面有瘟疫中解救的方法。为什么有瘟疫？是因果报应，是人的道德不行了，尤其是迫害正信法轮功这么大的群体。王青金还说，悲戟中说，世上有人行大善，遭了此劫不上算，预言了有修炼之人此时会来解救，告诉人们九字真言，免费印送，不取金钱，所以千万不要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现在武汉死那么多人，还不是邪党之祸吗？反过来还拿百姓丧事当喜事来宣传他自己，多邪恶呀。这时旁边又过来六七个身材高大的便衣，问你们那边怎么回事，需要帮忙吗？北苑派出所的警察说不需要，我这是帮助困难群众呢。后来又有警察打电话询问要送去关押的地方，王晶晶听到那边的回话是法轮功学员呀，不收。然后警察要求登记身份证、手机号及住址就可以回家了。临走时，王晶晶再三叮嘱他们记住九字真言， 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顺天意退出邪党，就能度过劫难。
吉林榆树市85岁法轮功学员徐景超被劫持入狱。吉林榆树市黑林镇85岁的法轮功学员徐景超，男，农民，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前患有高血压等疾病，经常迷糊过去，修炼后无病一身轻，身体健康，神清气朗，80多岁还下地干活。儿媳妇说，我爸学大法可真是受益了。2019年12月2日徐景超发放真相资料，告诉人们牢记并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救命良方，遭恶人诬告，在家中被榆树市国保大队四五个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强抢法轮功书籍等个人物品。后徐景超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2020年1月过大年之前被劫持到长春市某监狱的监狱医院迫害。家人几次到榆树市看守所打听，警方都不告诉具体关押在长春市哪个监狱，也不让家属接见。
辽宁大连普兰店被绑架法轮功学员吴月菊近况补充。辽宁大连普兰店法轮功学员吴月菊在2020年3月10号讲真相时被人举报，遭普兰店南山派出所骗警绑架。吴月菊当天平安回家。3月12号早，吴月菊去南山派出所要回两本大法书，随身带的真相币被袁树奉还。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6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7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两武汉医生患武汉肺炎，数日康复，叩谢李大师。明慧记者张运报道。居住在北美的张先生对记者说，我舅舅和舅妈都是武汉的医生，因不知疫情真相，参加聚餐和打麻将，1月23日发现开始发烧，他俩得了武汉肺炎，非常严重。危难中我劝他们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还在视频里跟着学练法轮功第一套功法，现在康复了。我舅舅泪流满面地说，我重生了，简直就是脱胎换骨了，我叩谢李大师救命之恩。以下是张先生讲述的这段经历。一，舅舅的无奈。2020年中国新年快到的时候，海外已经有报道说武汉有疫情了，我很关心在武汉的我舅舅一家，就打电话给他们，要他们注意并要存点食品，还转发了一些海外的报道给他。我舅舅当时还叫我不要听造谣，武汉没事儿。谁知到了年初七，也就是1月31日，他发了个视频通话给我，看上去非常的虚弱和无奈，好像要跟我做临终告别一样，非常沮丧的样子。舅舅说，武汉封城前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到处去参加聚餐和打麻将。1月23日封城后，我们俩发现开始发烧了。因为舅舅和舅妈都是医生，就自己在家互相打退烧针，打了一个星期，情况越来越严重，喉咙也肿了，口腔溃疡很厉害，但烧还是没退。他说觉得自己已经没救了。我说，舅舅，我有让您保命的秘诀。他振作了一下，赶紧问，是什么？我说，请诚心念我告诉过你的九字真言。他马上就生气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说这个？你要说这个，我就挂电话了。我读大学时开始修炼法轮功，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我被学校无理开除了，后来从其他国家辗转来到了北美。我的舅舅一直不理解我为什么为了信仰什么都可以不要，他也知道共产党不好，也做了三退，但就是每次跟他提法轮功 他都抵触。但我非常关心他，我不想他挂电话，就跟他说，那好吧，我就告诉您另一个办法吧，是一位朋友告诉我的，说有效，就是去买大蒜煮水喝。他说好，就挂了电话。第二天他又打电话过来，说试过了没效，还说看来自己是不行了。二，绝望中的希望。我看他那么无奈和沮丧的样子，就跟他说，你也知道我练法轮功这么多年，我的身体非常健康，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这个肺炎你也知道是没药可治的，武汉已经死了很多人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你要发财我没办法，要升官我没有办法，但保平安保命我有办法，就看您愿不愿意试。他沉思了一下说，那我问你一下，你修炼法轮功后得到了什么好处了？我说，我得到了身体的健康。他停了一下说，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说，您现在开始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喊出来也行，说出来也行，若有效果了您再告诉我好不好？他说了声好，就挂了电话。晚上我打过去是他那边的早上，我问，您现在什么情况？他说，我昨晚念了，我自从发烧以来都失眠，压力很大，我昨晚念着念着就睡着了，我终于能睡着了，看来是有效果了。三，诚心就能体会神奇。看到舅舅的诚心，我就继续跟他说，您看到有效果了吧，我再告诉您一个办法，就可以把您的情况扭转过来，就看您信不信。舅舅急忙说，你快说，什么办法，什么办法？我说，就是练法轮功。为什么这个能帮您？告诉您一个道理，您是西医，知道病毒没有特效药，但按中医来讲，您为什么感染上病毒了？是因为您阳气不足，阳气不足就是正气不足，正气不足您的体质就差，就没抵抗力杀死那个病毒，瘟疫就是不好的邪气，您只要把您的阳气充足起来，就能把这个邪气给镇住，您的症状就能改变过来。他听进去了，他问，那我怎么做？我说，您等着啊，我把法轮功的第一套功法的视频发给您。第一套功法叫佛展千手法，会非常迅速的把您的百脉给打通，您身上的正气就会上升。法轮功师父在大圆满法中明示，佛展千手法这套动作的核心就是舒展，打通能量淤塞的地方，调动体内和皮下之能量强烈运动，自动的大量吸收宇宙中的能量，使修炼者一上来就达到百脉解通。到了晚上，他那边是早上，舅舅突然发了个语音给我，明明啊，舅舅好了，舅舅好了，太神奇了呀，真的是奇迹呀，就一个晚上啊，我就完全退烧了 36.5 度，真的是彻底好了，以前这个腿都是冷冰冰的，现在都是暖乎乎的，以前眼睛看东西都是模糊的，现在看得非常清楚，真的是脱胎换骨啊，真的非常感谢你，我要赶紧去告诉你舅妈。四，顽固的舅妈也好了。舅妈是个脾气暴躁什么都不相信的人，舅舅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那个晚上，他不愿意跟着做，后来他因为状况严重就被送医院去了，很快就确诊了是武汉肺炎。当他看到舅舅好了后，他说，真神奇啊，他也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舅舅去教他第一套功法，马上就好多了，但他还是不很相信，有时练一会儿就停了，不想坚持，他说太热了不敢练下去，他还没明白是师父在给他清理身体。舅舅跟我说，后来出现了这种情况，只要他练他的烧就退，他不练烧就高上去，后来他坚持下来了，也很快就好了，从医院回家了。舅舅说，这个功法我一定会好好练下去，叩谢李大师救命之恩。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中共操控舆论遭抵制，百姓发声封不住。明慧记者季真言、张明综合报道。明慧网3月10号武汉疫情中共特别透明，谁能核实一文中披露，中共内部制定战略，要把对武汉肺炎的视线拉向海外。一、转移国内人民的注意力。二、借机吹捧自己，吹嘘自己的治理模式和治理疫情的能力，包括所谓的制度性优势。三、推卸责任，要把武汉肺炎的源头嫁祸给美国，大力进行反美宣传。中共的这些战略已经引起世人的警觉，而中共在国内不顾人民的生命安全，一切以维护其权力为重的做法已经激起民愤，更多大陆民众在觉醒。第一部分，武汉90后，我有义务为死者发声。3月4号，新华社发文及视频，公开喊叫，全世界应该感谢中国，美国欠中国一个道歉，世界欠中国一声感谢。这表明中共不仅禁止国内人民发声，甚至也想禁止国际社会发声。对此，人们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呢？据美国之音报道，在武汉出生长大的中国90后屠龙说，一场武汉疫情彻底改变了他按照当局者意愿做个顺民的想法。屠龙说，要不是自己会翻墙，要不是一些海外的朋友告诉他真相，此刻说不定他已经进了焚尸炉。封城的日子里，他反思了很多。他们清理北京低端人口时，我跟自己说，我很努力，我不是低端人口，我不会被清理。他们在新疆搞劳改营时，我想我也不是少数民族，我也没有宗教信仰，我也不会被清理。我很同情香港人的遭遇，但我觉得我也不会去上街，不会抗议，所以也跟我没关系。这一次事情发生在我的家乡，我周边已经有很多人得了病，也有去世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再忍受下去了。说实话，这件事情给我刺激最大的，真的不是疫情本身，而是人性的大考。他感慨地说道。屠龙说，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我自己，并不无辜，因为我们纵容了他们作恶，当然还有更多人是跟他们一起作恶。他又说，现在中国弥漫着一种不寻常的乐观气息，我看到报道说，全世界欠中国一个道歉，甚至说什么没有这次新冠肺炎，我都不知道中共这么牛。现在武汉还在牺牲，还在受苦，我们还跑出来说，哎呀，你看现在国外做得这么不好，就是我们中共做得特别好，非常可怕。之前曾有朋友对他说，想要在中国生活下去，有两点你要做到其一，两个都做到是最好的。第一，丢掉自己的理智；第二，丢掉自己的良心。屠龙觉得这两样他都做不到。他说，这次事件我熬过去了，我幸运，熬不过去也是一种解脱。但是只要我熬过去了这件事情，作为武汉事件的幸存者，我这辈子有义务为死去的人发声。第二部分，武汉肺炎疫情死伤真相点滴。截止到3月6号，武汉中心医院有4名医生因武汉肺炎去世，200多名医护人员感染。明慧网3月11号，武汉肺炎大陆医护死伤惨重一文提醒大家说，中国官方3月6号证实，目前湖北已有超过3000名医护人员感染武汉肺炎，其中 40% 在医院感染，60% 在社区感染，均为湖北省医护人员，也都不是传染科医生。支援湖北省的4万多名医护人员到目前仍未拿出感染报告。鉴于中共撒谎诚信，对信息控制诚信，真实数字还有待知情人士挺身公布。早在2月初，英国著名流行病学家、伦敦帝国学院传染病流行病学系主任米尔·弗格森已经指出，根据模型估算，中共目前公布的确诊数字仅为真实病例数的 10%。 让我们来看几例在百姓努力下公布于世的信息。例一，1月24号孝感市湖北航天医院的胡殿波医生公开的信息是， 武汉10万人感染发热。3月16号，中共宣布的全中国感染人数为81020人，死亡人数3217人。时隔6个星期，全国数字和武汉一个城市的数字相比，仍然倒挂 15%。 第二，2月24号，湖北十堰一位70岁的老人被发现家中身亡多日，家中有一个6岁的孙子，独自守着爷爷的尸体。孩子说，爷爷不让出门，说外边有病毒。这个小男孩给死在厕所的爷爷盖上了棉被，靠吃饼干度过数日。如果不是被人发现，他也许会悄无声息地死去。第三，进入三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位门诊医生关注了几个通过透视胸片可以直观判断为武汉肺炎的病人。后来跟踪病例发现，因为怕数字上涨，已经不再做核酸检测，而是按照一般肺炎治疗，费用全部自理，目前隔离措施不详。因为按照中共的说法，武汉肺炎确诊死人算数字，政府要负责，肺炎死人不算数字，政府和协党各级官员没有任何责任。第四，民汇网3月14号的一篇报道中提到，一名妇女从山东和家乡武汉的亲人通电话了解疫情。她在武汉的亲人告诉她，他们附近有一个村全部感染，政府不是采取方法救治，而是把整村封锁。过几天派几个人去敲门，如果听到里边有动静就走，如果听到里边没有动静就破门而入，安排车将死尸拉到外边事先挖好的大坑里直接掩埋。事先挖好的坑很大。从这几个例子看，有多少死伤在武汉肺炎中的百姓没有被中共记入官方确诊和死亡的数字呢？第三部分，报中共掩盖疫情真相，网民发挥创造力。2020年3月10号，人物杂志报道了对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医生的专访。专访说，12月30号中午，艾芬拿到一份不明肺炎病毒检测报告。他把这份报告拍下来，在检测报告上圈出 SARS 冠状病毒字样，传给医学院的同学。随后，这份报告传播武汉医生圈。人物专访发表的当天，正逢中共党魁习近平考察武汉。为抹杀其隐瞒疫情以致酿成世界性疫情的罪责，中共宣传部门紧急对该文全网删除。同时，已经下载了这段专访的中国网民以各种方式在网上传播该报道全文，并翻译成英语、法语、希伯来语、波斯语、摩尔斯电码、精灵语和外星文混搭等近百种之多版本，在互联网上快速流传，以示对中共信息控制的抗议。一位用户在微信上发帖说，看到这些版本时，我首先是笑了，然后哭了。台湾作家廖信忠在微信上写道，这个创造力的爆发是一个黑暗喜剧，希望新时代可以无所顾忌地自由使用中文。香港大学审查专家傅景华说，冠状病毒的爆发震惊整个中国大陆，几乎每个人都受到影响，也因此激起了网上抗议热潮。这次是整个中国。他说，就规模而言，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大规模。第四部分，大国战役一书是共产党罪行的物证。疫情末了，哀鸿遍野。2020年2月26号，中共新华社便开始推销大国战役，吹捧习近平为中共歌功颂德。很快，此事遭中国众网友骂翻，被悄悄下架。有网友抨击，中共作为祸主，直接引爆并扩散了瘟疫，祸害了中国，祸害了全世界，就算剖腹都无法洗刷其罪恶，还有脸出书大国战役。也有人质问，医院里还有数不清的新冠肺炎病患者，几千冤魂还在武汉上空郁结，学生还不能上课，你们就开始举办盛大庆功宴了？庆功宴上血红血红的人血馒头，你们下得了口吗？也有不少网友提醒大家，大国战役将来都是这个荒唐时代的见证，以及共产党罪行的物证。第五部分，中共继续撒谎，称疫情趋缓， 中国记者挑战中共。中共隐瞒疫情酿成世界灾难，近日中共官媒却大肆宣传中国各地疫情趋缓的消息，激起许多中国媒体人公愤。他们罕见的群起反击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渠道发布政府掩盖疫情的内幕。中共某家官媒记者王雅各告诉《纽约时报》，他最近看到网上流传的报道说，武汉肺炎病毒发源地武汉市的生活越来越好，但他知道武汉仍然处于危机之中。人们在等死，对此我感到非常生气。他说，我是一名记者，但我也是一个普通人。一月下旬，王雅各随同一批中国记者在武汉封城前进入当地报道疫情。他们在酒店中建立临时办公室，穿戴上防护衣和护目镜，冒险进入医院病房采访病人和医生，并紧张地接受检测。亲身面对死亡和绝望，王雅各说，看到这些骇人的故事，你真的会在晚上无法入睡，感到非常沮丧。他记录了中共当局抗疫失败，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表。上个月他写了一篇文章，指出在官僚主义失败下，武汉病人正在寻求医疗服务中挣扎。近日中共官方对于疫情的错误导向令王雅各这些中国记者愤怒，他们开始反击，罕见地挑战中国共产党。报道称，他们正在发布令人震惊的内容，描述政府的掩盖和医疗保健系统的失败，不断地呼吁新闻自由，利用社交媒体引起公众关注，不公义及虐待。一家国营刊物记者黄先生说，每个人都处于被压抑和委屈的状态，自由表达是我们反击的一种方式。黄先生已经在武汉待了几个星期，他说，随着审查制度的日渐猖獗，记者改成在社交媒体平台和其他工具继续分享他们的报道。事实就像柴火，他说，堆得越多，当遇上火花时，燃烧的力道就越大。北京的退休编辑李大同说，中共政府这次对言论自由的控制，直接伤害了普通百姓的利益和生活。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不说实话，就会发生这种大灾难。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如果美国爆发大规模疫情》，由明慧记者徐金、张明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15日。近期在网络上传播一份来自中共的自媒体公众号网评员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涉美宣传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说，如果美国没有爆发疫情，就要着力宣传病毒是美国对华人开展生物战，但只能让红色自媒体去实施。如果美国爆发大规模疫情，则煽动美国政治体制不利于疫情防控，大力肯定中国的制度优越性。这份纲要契合了明慧网3月10日武汉疫情中共特别透明谁能核实一文中披露的，中共内部制定战略要把武汉肺炎的战场拉向海外。一、转移国内人民的注意力。二、借机吹捧自己，吹嘘自己的治理模式和治理疫情的能力，包括所谓的制度性优势。三、推卸责任，要把武汉肺炎的源头嫁祸给美国，大力进行反美宣传。这次还能牵着多少人的鼻子走？疫情和复工使得大陆民愤高涨，为缓解危机，中共再行抵赖和耍流氓的看家手段。但是这波造谣，他们还能继续牵着多少中国人的鼻子走呢？一位在海外多年的华人告诉记者，中共的反美宣传让人寒心，疫情刚刚开始爆发的时候，我们到处买口罩给家人或者国内的医务人员捐赠，现在美国也有疫情，我们买不到口罩了，但得到什么了？竟然是来自中国的嘲笑、嫁祸和幸灾乐祸，真寒心啊！本来不想入籍的，现在下定决心，全家今年四月就去考试入美国籍了。台湾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主席曾建元表示， 中共谎称武汉肺炎病毒源自于美国，这是非常荒唐的言论，这是中共典型的围魏救赵乌贼战术。他表示，从流出的文件可以看到，中共竟然可以如此成熟地把各种问题预先模拟，这是因为掩盖事实、操控媒体、操弄民意、影响舆论，这样的操作对中共而言非常熟悉。因为中共本来就是倾尽国家之力在做这样的谎言宣传工作。曾建元说，现在中共只是把过去对待人民的一贯伎俩投射到美国去，企图借由外国红媒的报道颠倒是非，在国际间制造有利于中共的言论，影响美国与自由世界的形象，再利用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加强对内宣传，谎称自己防疫的功绩，并把疫情的责任都往美国与国际上推，目的在于维系中共政权。连感冒都不可能零增长。一位海外留学生对记者说，我们私下都说这次中国瘟疫死了的就是相信政府的人。3月10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宣布，湖北除武汉外连续5天零增长。一位华人医生说，仅武汉市就是1000多万人口，连感冒都不可能是零，这么大面积严重瘟疫，湖北怎么可能是零？稍微有些常识的人都看得出这个谎言啊。曾有人说，接受谎言的代价是什么？并非是把谎言误认为是真相，真正危险的是我们听多了谎言便不能再分辨出真相。中共在这场武汉肺炎疫情中的言行还在牵着一些人的鼻子走，但也让更多的华人、西方人开始清醒，看清中共本质，放弃幻想。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华人公开谈论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并互相交换三退的办法，不想视而不见，与中共病毒为伍。
请听时事评论，当我们不再接受中共的罪恶时，作者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武汉肺炎让武汉人民欲哭无泪，面对末日般的灾难，人们没有了愤怒，也不再会生气，有的只是绝望与茫然，不懂这一切的发生究竟是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武汉肺炎蔓延到了世界各地。不经意间，人们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各国疫情的轻重是跟与中共的亲疏关系成正比的。这样一来，也就解开了一个谜团。这个谜团是什么？就是谁跟中共走得近，中共就会把自己的罪恶送给对方。而武汉肺炎恰恰是沿着中共罪恶的轨迹而蔓延的。那么这就有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共的罪恶跟中国普通百姓有啥关系？为何死伤的大部分都是百姓，而不是当官的呢？中共杀人，为啥百姓倒霉？这是因为我们在无知中要了中共的罪恶造成的。当我们举起右手向中共的血旗发誓，把一生献给党时，我们的生命就与中共融为一体了。中共的罪恶也就上身了。法轮功学员帮助人们了解法轮功真相，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就是在与中共的罪恶做切割，使生命获救。有人说，也有小孩子死掉，可他们并没有加入中共的组织啊。是这样的，这与孩子的家长有关。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了自己的家人，请不要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了，因为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一切是在挽救人们的性命。为了自己的未来，请赶紧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牢记在心。当我们不再要中共的罪恶时，武汉肺炎也就与我们无关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十几年坚持背法学法的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13日。第一部分，背法使我精进不怠。1996年我刚得法不久，看了师父的《法轮大法义解》一书后，知道了长春学员已经在背法，我觉得自己也应该把转法轮背下来。刚开始只能一天背一段，背得很艰难。按理说，我在常人中学习时，记忆力算比较好的了。可是《论语》的第一段只有几句话，我却背了一个早上。可想而知，当时背法的干扰有多大了。但是我不气馁，知道做什么事都贵在坚持，相信自己一定会背完的。之后的每一天，除了通读大法外，我都要背一两段，一段背熟了就不管了，然后背下一段，不反复。那时感觉无论是走路还是早上刚刚醒来，脑子里都是哪一句法或哪一段法，自己并没有去想，感觉是法自己飞进我脑中一样。那时感觉自己真是突飞猛进的提高，虽然每天既要上班又要照顾只有4岁的孩子，还要负责买菜做饭等一切家务，已经是很紧张的了，但这并没有让我放下背法。我利用一切空闲的时间背法，每天都是马不停蹄地忙着，并不觉得辛苦，觉得生活得很充实很幸福。这样用了大概7-8个月的时间，我终于背完了一遍转法轮，然后我又背第二遍，感觉就容易多了，背完了又重新开始，就这样日复一日的我都坚持背法。这样在99年720邪恶迫害之前，我应该背了8-9遍转法轮了，精进要旨也一篇不落的通背了几遍，转法轮还抄了2遍。这为我以后能坚定地走在大法的修炼路上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第二部分，背法使我不迷失方向。2001年初，我因为去北京上访被中共非法劳教1.5年，在劳教所里认识到静心背法的重要性。当然，在那个时时都可能被干扰的环境下，要静下心来学法谈何容易，面对邪恶的洗脑灌输，我怎么能静心背法呢？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师父说，人念佛号要一心不乱的念，心里什么都不想，把大脑其他部分都念木了，什么都不知道，一念带万念，阿弥陀佛的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我就把法中的每一个字，那时主要是背精进要旨，把每一个字都放大，有时甚至放大到一座小山那么大，在自己眼前显现，一个字一个字的背，很慢很慢的，但是我的思想却静下来了。感觉到我不是在那个邪恶恐怖的劳教所里，而是在外面广阔的天空下背法。我的面前是一片广阔的天地，邪恶的劳教所似乎离我远去。真的把自己融在法中，心中装的都是法，邪恶也不敢迫害。我有时觉得那些警察都不敢看我，似乎我在他们眼中不存在。相对于其他同修来说，我觉得自己身体上遭受的迫害还是要小一些。期间也有学法不静心的时候，就会被邪恶钻空子。有一次同修们绝食反迫害，为了整体配合，我也参与绝食了。但是绝食几天后，就怎么也不能静心背法了，感觉自己的正念越来越弱，以至于很多人心都上来了。结果警察在灌了我一杯牛奶后，我全身皮肤也和大多数同修一样，生得像疥疮一样的东西， 又痒又烧，使自己遭受了很多的痛苦。其实这时我在劳教所已经两年了，劳教所以我不转化和拒绝劳役迫害为由，又给我非法延长了一年。身上一直没有其他同修那样的疥疮，我知道危险时时都有，稍一离开法，邪恶迫害我们就会易如反掌。恶警曾三次把我拉到邪物的人中，企图转化我。面对邪物者的围攻，我大多是静心背法，对他们说的基本上能做到听而不闻。有时也和他们理论，发现师父的精进要旨中都有破解邪物理论的法理，我就背师父的法来指出他们的不对，最后他们都会无话可说。后来有的人还偷偷地要我背法给他听，就这样，邪恶每一次企图转化我的阴谋都以失败收场。当然期间也时有因为对家人难以割舍的情而造成的剜心透骨的痛，但都在坚持不懈的静心背法中被消减消除。我知道一切都有师父在管着，用不着我操心，对家人的思念担心等人心也就逐渐放下了。时间似乎过得很快，我并没有过多的度日如年的感受，我也没想到要早点出去，觉得自己在这里还可以帮助同修们得到师父的讲法。因为我深知被非法关押在这里的同修最渴望的就是能看到师父的讲法，而那时我经常是晚上睡觉后避开所谓的包家人员的监视，躲在被子里，每次被调换房间我都想方设法睡上铺，借助微弱的灯光抄师父的讲法，然后传给同修们。尤其是师父的新讲法一旦传进来，得到法的同修会想办法传给我，我知道这份师父的讲法分量有多重，对我而言压力也是挺大的。因为劳教所会经常在我们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进行搜查，恶人最怕的就是我们能学到法，所以只要发现师父的经文及纸笔等都会抢走。碰到是师父在法会上的比较长的讲法传过来时，那我就得连续几天晚上不睡觉，以最快的速度抄下来，白天避开包家的注意，再以最快的速度背下来，有时一连几天没休息。另外空间的邪恶对我的身体攻击也很大，让我鼻酸眼辣，脑袋痛得欲要炸开。但我知道有师有法在，头不会炸的，照样晚上抄白天背，身体上的痛苦好像与我无关似的。若没有纸时，有时同修也可以私底下从包家人员手中得到一点纸，我们就抄在白色的卫生纸上。后来有一位同修把一个浅黄色的纯色被套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给我，我就把法抄在这些小布上。也不知道抄了多少份师父的讲法，只记得没有转化的同修中，大多数人手上都或多或少藏有这样抄的法。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件事，我们本地的一个吸毒者从劳教所出来后，和本地他认识的一位大法弟子说，某某某，指我的名字，在劳教所简直就是一个复印机了。这话传到我耳朵里来，我感到震惊。他怎么知道？他并没有被警察利用来包夹法轮功学员呢？难道那些包夹人员都知道我抄法的事？那警察会不会知道呢？如果知道的话，在那险恶的黑窝中，我并没有因此而遭受额外的迫害，这不恰恰说明是师父的慈悲呵护和大法的无边法力的体现吗？就这样，在那邪恶的环境下，因为能够坚持静心背法，大法就不断地加持着我的力量，充实着我的正念，才使我在那段黑暗恐怖的岁月中没有迷失方向。师父呵护着我， 坚定地走过来了。第三部分，背法让我正念更强大。现在若条件允许，我一般选择下午学法，也就是背转法轮，一直要学到六点发正念。因为背法使自己能融于法中，所以下午六点钟这个整点发正念的状态是最好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坐得很直，单手立掌，莲花手印的动作做得也比较到位，感觉自己真的能够立刻劈山。盘腿也不觉得疼，平时打坐时腿比较疼，感觉时间过得很快，三四十分钟一下就过去了，还觉得很轻松，真正的体会到了发正念的殊胜美妙。而且在发正念时，可以想到师父相关的讲法，使自己正念更强。例如有时从正法口诀中悟到，是法在正乾坤，正天地，而法是无所不能的。我们只要做到坚信法，坚信法有这么大的威力，法就能加持我们，那么我们发正念就有这么大的威力。我们对法能够坚信到什么程度，我们发正念的威力就能达到什么程度。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法轮是宇宙的缩影，具备着宇宙的一切功能。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给你了就是你的东西，受你的意识支配。我就想到，师父已经给了我们每个人一个法轮，我们可以用师父给我们下的法轮清理宇宙中的一切邪恶。我悟到，我们练出的功力具备着各个空间的物质，可以制约一切空间，那么我们的功就可以清理各个空间的邪恶。这样师父的法让我信心倍增，感觉邪恶什么也不是，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自己发正念时可以清理一切邪恶，真正的体会到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念中讲的那样，有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唯我独尊的气势。第四部分，背法使我在正实法路上走得更稳。我发现邪恶干扰我们时，都是先从学法上干扰我们。当我们不能做到静心学法，或是忙得没有时间学法时，这时思想就会脱离法，人心就会越来越多，邪恶就会伺机下手。所以很多身体上的病业干扰，家庭中的磨难，或是邪恶的绑架等等迫害，我认为最根本的还是我们在学法上出了问题，让邪恶轻而易举地钻了空子。而这时我们又不能从法上认识到这些干扰的实质，不能用法来衡量，找到自己被邪恶钻空子的原因，同时发正念又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清除邪恶，就显得我们很被动，被邪恶得心应手的迫害。回顾自己的正法修炼路，在迫害刚发生的那几年，由于自己没有摆正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的关系，使自己遭受了很多不应该有的痛苦，让旧势力的安排、邪恶的迫害得逞了，给大法带来了耻辱，给救度众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实在是令人痛心的事。刚从劳教所出来时，由于自己忙于工作和家事，再加上有时间时就去发资料，因此学法时间不够，也没有背法，只是读法或看法，思想不能专注在学法上，结果学法完全是在走形式，没有学进去。那几年中也出现了很多比较大的干扰，什么家庭磨难呐，610人员到单位和家里骚扰恐吓啊，什么邪恶又是企图绑架我到洗脑班迫害呀，自己差点流离失所呀等等。但我知道 是自己学法出了问题，于是下定决心要改变学法的状态。那么怎么样才能静心学法呢？还是像在黑窝中那样背法吧。就这样我又开始背法了，具体过程在下文中略有描述。后来在集体学法时，在同修们读时，我也跟着背，轮到我读时，我只是手捧着书，眼睛却闭着背法，不记得的地方就看一下书，或是同修们提醒一下。到现在这样背法已有十多年了，这期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干扰与磨难。我悟到邪恶不会对哪一个大法弟子特别开恩的，他就是邪，他是想方设法要把大法弟子拉下来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想应该是在静心背法的过程中，执着心在学法的过程中逐渐的就被法给消除了，加上自己的正念在背法中也会越来越强大，这时邪恶也不敢来了，因为来了就会被销毁，即使有干扰出现时，也能很快看到其实质，也很容易找到被干扰的原因，同时发正念也能很轻而易举地清除这些邪恶的干扰。单位一个领导曾无意地告诉我一件事，说有一次当地派出所的警察到单位来骚扰我，单位的领导就劝他们说，你们最好不要找他，因为你们说不过他，到时会让你们很没面子的。这样警察们就走了。我想是警察背后的邪恶害怕被大法弟子的正念销毁，所以警察才走了。这样十多年来，静心背法使我基本上稳步地走过来了。我想修炼中能够稳步地走好，不出现什么问题，对于旧势力的安排本身就是一种最好的否定了，对邪恶就是最大的打击了。第五部分，背法的美妙。从2007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我每天学转法轮时，就是采取通背的形式来学了，而且是背出声来，不清楚时再看一下书，也没要求一天非要学一讲，只是保证时间不少于两个小时，而且背得很慢，力求一个字一个字显现在眼前。开始时虽然每个字要费劲儿的显现，而且脑袋也有点蒙蒙的，感觉与法像隔了一层似的，但是思想还算比较集中在法上。有时这个字怎么想也有点模糊，我就用手写出来，这样这个字就清晰了。慢慢的，脑子越来越清醒，法也越来越入心了，以至于有时可以达到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外面的一切，似乎周围的一切已不复存在，自己的世界静静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读法背法了。开始背时嗓子是哑哑的，很费力的读不出声来，因为原来修大法前我的嗓子就不好，只要多说一会儿话就会嘶哑，但现在背法读出声来，声音竟然慢慢的越来越清亮，两个多小时下来，嗓音还是清亮的，而且感觉越学越想学，都不想放下法了，每句话都像打到了自己生命的深处，有时背着背着，竟然不由自主的落泪，被师父的宏大慈悲所感动，而且在背转法轮中，有关正法修炼的法理，也常能悟到一些。真的印证了师父说的，近期讲法都是在解转法轮的这方面的法理。虽然两个多小时下来，一般情况下都只背了20页还不到，但感觉到是自己真正的在学法了。当然有时背法时思想也会溜号，我就重来，直到能静心的背这一句或这一段法为止。有时也会冒出一些念头，比如还有一件什么事要做啦，得马上去做，不然等下会忘记，快去做吧，做完了再学。 我知道这是干扰，不能随着他去。我们要随着他去了，他就会变换花样，让我们想着这件事要做，那件事要做，我们就上了邪恶因素的当了。当然有时他会磨我们的心，让我们很难受，有时候那念头还很强势。我这时就干脆对着他说，天塌下来我也不动，我必须学完法后再做。这时这些不好的念头就会消失遁形了。真正的静心学法时，身体也一定会静止下来，会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变的。每当背完法后，我去卫生间洗手时，看看镜子中的自己，脸色真是容光焕发，而且学法前的各种不良的心态也都一扫而光，真是神清气爽。我知道这是大法的美好在我身上的体现。静心背法让我体会到了无与伦比的美妙。我每天感到最幸福的而又最期盼的一件事就是静心背法。修炼大法已有20余载，我从没看见过另外空间的什么景象，但在静心背法学法中悟到的法理本身就足以让我坚信大法。真心希望还没有背法的同修，尤其是难以静心学法的同修，不妨从现在开始背法，速度慢一点，不要图数量，只求字字摇入心，能背多少算多少。当这样背法后，相信同修也会收获满满的。要知道，学好法才能使我们保持最好的修炼状态，才能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以上所谈只是我现在阶段中所悟的，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